今天是2025年1月15号，周三。先回答贴吧的问题啊。倒叙啊，从527楼开始。苏七念。有时候大度，有时候小气，怎么办啊？这不是普通人都这样的吗？对亲近的人就非常的好，对某些人就看着就讨厌啊。这也是一种业的表现吧，既有业，还有自己的习气啊。这个。没必要对自己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大部分人都这样的啊，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把你自己也抽离出来，把你这个肉身当做一个工具来看啊，就像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把里边的人物，游戏人物，当做你的控制的一个道具啊，那么看，不要把自己彻底的带入到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抽离出去啊，这样的话，很多事情就可以试图用第三者的视角看的话，就没有那么多情绪了。当然，这也是需要一定的功夫的，需要长时间的修行。所以当下有这样的烦恼很正常啊，没有必要给自己造成其他的更多的烦恼啊，正常修行就可以了啊。我一再强调啊，每天给自己定个量，修行的量，坚持做啊。这和1个月前、2个月前的自己相比啊，我为什么每一个月才上线一次？因为修行的确需要时间嘛。你过1个月再和1个月之前的自己相比，看看身体的这个舒服的程度啊，还有什么意识层面上的清爽的程度啊等等，这样比较一下，有进步就可以了啊。如果不是进步啊，变得更差劲了，那应该调整一下啊。有这样那样的生活上的问题啊，什么习气上。情绪上啊，什么性格上有问题，这个都很正常啊。就因为有问题，我们才有修行的嘛。所以，不要太放在心上啊，坚持修行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先拜众生，再拜佛。弘一大师与印光大师啊，弘一是不是再来人啊？不是的，弘一不是再来人啊。恒河沙哑，下一个啊，恒河沙哑。睡觉后入定。睡觉是没有这种感知力的啊。当然，摇醒的话，肯定大部分人都是会被摇醒或者被大的声音吵醒。但是睡觉的当下不是清醒的吧？但是入定是清醒的啊，并不是什么浑浑噩噩的啊，是很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妄想啊，身体的感觉都能观察得到的啊。当然，入定了从初禅开始，这个身体的感觉消失了啊，这个。就和完全和睡眠不是一样的了 睡眠在佛经里都说叫睡魔啊，这个被睡魔缠困扰啊，没有办法好好修行，所以佛经里就有不是有一个徒弟嘛，是这个释迦牟尼的弟子啊，他睡长时间都睡觉，所以释迦牟尼说了他一些话啊，然后他就发愿啊，以后在那个悟道之前绝不躺着睡觉啊，然后就最后当然悟道了啊，有这样的故事的 所以睡觉是，对于一个修行的人来说是尽量要减少的，尽量要减少啊。以前在佛在世的时候，到早期的正法时代，一个人要出来传法，起码也要达到二禅以上，二禅就可以不用睡觉了啊。晚上8个小时打坐啊，白天正常活动啊，出来传法嘛，肯定要和人接触啊，是做什么事儿啊，所以。修行的时间全部放到夜里，晚上8个小时打坐的话，白天什么正常活动都可以参与，那等于是，不影响正常生活了，也不影响正常穿法，只有这样他才允许出来 当然，到现在水晶啊，基本没有什么那么，修为高的人越来越少啊，能修到不倒单的人就已经更少了 所以怎么说呢？睡觉是障碍，不是不能拿来和入定相比的哈。睡觉是障碍，入定是很清醒的啊，在暂时熄灭下三根的时候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是清醒的。还有下一个问题，一对再来人或者说一对菩萨罗汉吧啊，一个人下来投胎用报身还债的时候啊，报身消业的时候，由另一个人负责引导他，同时。有其他众生念这个下投胎在世的菩萨或者阿罗汉的时候，这个搭档也会负责引导的。所以，观音菩萨如果入世了，投胎入世了，那你念观音菩萨的名号，由大势至菩萨提供加持， 是这样的，大家都是这样相互帮忙的。还有下一个问题啊，我个人的事我就尽量不说了，我不这个就说了，哪怕说了几句话也会被人无限的什么无限的夸张啊什么的，最后都不知道会说成什么样啊。所以尽量传法的时候不讲自己的那过往的事儿，我只能说，我说我是极乐世界来的，这已经是让很多人是诟病的啊，很多人是拿这个也攻击我的哈。所以咱们讲法就只讲义理啊，不问对方什么过往的那些个事儿啊。我也只能说啊，我在那个以前在小群里啊，或者说也讲过一些个事儿啊，关系也讲过啊，所以知道的人是知道的啊，大概知道啊。还有第二本书里也提到了啊，一开始最早的最前面的那个序章里就已经提到了啊，我是阿弥陀佛的徒弟啊，所以我这观音是平辈的师兄弟啊，这光是这一句好像也说了，也说不定也被人又拿来说什么。还有念什么圣号可以连接师父啊，这个你就不用连接我了，你就连接观音菩萨吧啊，他管他负责总后勤，总加持由他来做啊，我现在目前是可以说就是他手中的一个一张牌吧啊，我只负责写这个啊，传播啊，还有在我这个凡夫阶段的一些答疑啊，还有其他的更深入的这个加持或者引导，我就由那个观音菩萨来做的啊，这么看就可以了。还有这个书，你要说这个书它的作用有多大啊，不管你写的书契合佛理也好，反正总之这个真相肯定是有的嘛，你把真相写出来，它就是真相啊，你管它叫经也好什么论也好，它就是真相，那真相就是真相嘛啊，把真相说出来呢就是一部可以传世的经典。但是呢这个书的影响力有多大，这主要是看越多的人看到了啊，越多的人相信和信奉的时候，它的影响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啊。所以这个佛经也是，它很多佛经是前面的很多佛说过的，大部分大概的内容是一致的，然后再讲，这样往下讲的话，类似的内容一直往下传的话，其他世界的众生看听到了，也和那个和自己不相干的其他世界前面的佛的世界的众生也能产生共鸣，因为大家信的是一样的，看的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会效果更强啊。所以我写的这个书呢啊，只适合当下这些当下看到的这一部分人啊，大家看到的人也很少数，所以我不敢说这个书有什么加持力或者没有加持力，但是呢肯定比不过有很多人看过的，像什么心经啊什么这些个已经传世几千年上千年都传下来的，这种经是没有办法比的啊，你只大概知道你这个意思就可以了。但是呢有一点，你到了阎王那儿，你知道真相的人和不知道真相的人是不一样的啊，只有信佛和不信佛的人是不一样的啊，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这个 FLPHM 啊，问弟弟应该是好好修行呢，还是继续做他要做的事呢？这个应该你就由他自己决定吧。但是这个修行这个事儿是自己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自己很想修行啊，这个时候就觉得有别的事情是都是障碍或者没有意义的啊，然后就专注的修行了。但是呢有些事情呢他又觉得这个事必须想完成啊，这也算是一种愿，要了却了这个愿才能专注的做其他事儿。这个时候呢就这个要做的事呢就先做完再说吧啊，就像我以前提过啊，打游戏啊小时候想打啊，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各种条件不允许啊，没打痛快啊，所以有了条件的时候呢就想把它给打完啊，打完通关了心里畅快了，就不再去想那个事了，就没有了这个遗憾啊。所以对于他也是，如果他要做的那个事儿是对他来说很重要，他觉得必须要干完，那可以两个并行，可以一边修行一边做啊，看哪个觉得自己更想做的话先做哪个都可以。还有第二个问题。锻炼宠辱不惊啊，是这个算是吧，算不算修心啊？也算是吧啊，也算是修心，但是这个和佛教的修心不是一个概念啊，我们修心的修行 是彻底灭掉执着，各种执着啊。但是在一般俗世里所说的修心，就是一种品德，一种心态，都是往这个方向看的啊。所以什么宠辱不惊啊，对外境不随外境转的定力啊，你少一点欲望，你只要少一点欲望和少一点那种执着啊，或者心态大一些，你要做的是大事，那对于小事你就不那么计较了啊。这样的话就大概能做到你所说的这种境界。所以，但这个不能称之为佛教所说的修心啊。还有这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是既要做其他事儿，又要修行，有没有两全之策啊？没有啊，因为时间是一条线的。一天24小时就这么多，你拿多少来做，就看你怎么分配啊。还要吃饭睡觉啊，你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做了那个事儿，就这个事儿就做不了了啊，就看你怎么分配了。你要说把时间就是把专注的比如说去参加一次禅期，半个月7天到半个月时间专注的去修行，然后就再去出来做点事儿。但是呢，从修行的角度再往回看其他事儿的话，你如果去做别的事儿的话，修行的时候老是会想这个事儿，你心里放不下的。一般正常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你要修行的话，就建议还是尽量多修行啊。其他的事儿吧，如果你觉得那个事儿必须做完，要不然你这个心愿不了的话，就没有办法好好做其他事儿，值得好好修行。那你还是去做那个。去做那个你想干的什么开启明智啊那种事儿也可以啊。这都是我看你说的这个人财富自由啊什么的挺好。我就是说实话就是没吃够苦，所以不知道修行的急迫性，不吃够苦了就不知道修行的急迫性啊。生老病死还没经历过，42岁啥都好，健康有钱所以这个生死最后逼迫自己的时候是会什么感觉？但是当下还感受不到，所以感觉修行也就那么一回事。等啥时候有时间了再修，这样也行啊。但是呢，就佛说了啊，修行就像救燃头急啊，头上着火了要救火一样啊，是非常急迫的事情啊。越是想，越是怎么，越是对修行了解，越是对佛法了解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修行需要的时间很长啊。光是灭个淫欲啊，什么灭个戒个肉啊，这都是。10年为单位的啊，你要干别的事儿再来修行的话，可能这一辈子在修行方面成就就不会那么高啊。这就看自己怎么理解这个修行了哈。至少我们认为，像我这样的修行人啊，我自认为我是就修行人啊，这样的人认为修行是第一位的宵夜和修行啊，当然我是以宵夜为目的，但所以宵夜是第一位的，然后就。是上面会你不时的会安排一些任务啊，那就任务是第一位的啊，然后再做自己的事儿，然后宵夜，然后修行啊，其他我个人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的啊，什么要开启明智啊什么的这种宏大的目的，我个人是没有啊，但是我的任务，我的职业上这回要做什么大的事儿了，那就去做而已。下一个问题，修养生息，因为低盘4个手指，如果说你问的是否打通全身经脉双盘只要能达到2个小时应该差不多打通了，但是你要说和这个4个小时对标的是不宜精不宜精，如果你低盘4个小时不宜精，而且身体很舒服，达到快感受不到的境界的话，这个也是对的，修的对的，所以不需要改。但是你这个4个小时每天能打坐低盘4个小时，但是还是在照样遗精，而且时间很长，没什么太大进步，在这个方面没什么进步，那你就觉得这个知识是不能让你再往前进步的，应该改成高盘，你自己判断一下吧。下一个问题，日出东方66，这个打坐浮空啊，这些这事的确存在有过啊，这个以前。我的师傅也曾说过啊，他真的见到了他是他的师傅辈，但是对我来就是爷爷辈的那个是师祖吧，师公吧，有人能打坐浮空而且更神奇是他自己不知道他浮空他自己都不知道，后来有人告诉他， 有人告诉他你是飘起来了啊，然后就有一段时间他就升不起来了，飘不起来，因为他心里已经开始想这个事了，那就飘不起来。等他自己完全放下之后又开始飘起来了，但是后来呢他就躲个地方啊，不再出来让人看见了啊，就躲起来修行了。所以浮空是真实存在的啊，还有一些人是可以放光的，身体可以放光啊，这些都是可以真实存在的。下一个问题。阳光1972啊，堕胎的事儿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啊，先忏悔发愿渡人，然后去寺院里立个牌位，然后多做好事，多做功德来回向给他啊。这样既然已经事情过去了，那就不要过度的给自己造成压力，说只能做弥补了，只能做弥补啊。希望他们都重新投胎，能找个好人家投胎啊，这样心里给祝福他们就好了。至于堕胎三次下地狱的事情，是指的是那些个不修佛的人啊，也不认为自己堕胎是错误的事情啊，这些人啊。第二个问题，读经回想的问题，如何兴持，如何做功课，这些个都已经都讲了多少遍了，这个坐禅一坐禅二都看完，但基本上都能了解的吧。从地藏经开始修吧啊，每天念一遍地藏经啊，其他什么都不管，那就先念一遍地藏经，然后练个腹式呼吸，开始磕头啊什么的。还有地藏经回向给所有冤亲债主啊，你现在不是放不下那个堕胎的事儿吗，那你就专注的回向给他们让他们往生就可以了。然后等解决了这个事儿之后再回向给其他人啊。第三个问题，想帮助人，但是没有能力，所以就删除了对方。恶缘呢，这个你就反过来看就可以了啊，你把任何事情你做的事都反过来看啊，可能未来你需要帮助的有人会帮你，但是人家也没帮到底，也就走开了啊，然后就不搭理你了。你觉得这样你心里舒不舒服啊？但是呢你也没必要太放在心上啊，这个也不能算是纯粹的恶缘，你也没伤害他啊，只是有能力有限嘛，你把事说清楚了，你没有那么大能力，说清楚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凡摩尼。不要关心我是谁，我只讲法，你就看法啊，法对这个佛法对你契合不契合，从这里你能不能得到利益，这就可以了，不要管我是哪个国家的人。这个已经讲过了啊，前面讲过，以前是因为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所以说是外国人，这样挺好的，没人找我麻烦就挺好的，啊，但是讲第二，那个时候不知道会有第二次讲法啊，所以就没有讲啊，以为那个讲完第一次就结束了呢，所以第二次讲的话，就多讲了一些个，可能是一般人不知道的事情嘛，所以会有必要多讲一些自己的情况，所以就讲我是。我是东北人啊，这个也没什么因缘吧啊，你上网你总得用个网名吧啊，谁会用真名啊，是不是啊，说一些不是真实的情报，但是并不是拿来骗人的啊，拿来完全骗人然后不赚什么利益的那就可以了呗。下一个问题 ,VAJRA 啊 ,Padma。这个蓝色的文章啊，这个你的名字叫瓦吉拉巴德梅啊，好了，我知道了啊。哎呀，我孤陋寡闻了啊，我看的书多，但是很少看这种密宗的书，这个不是汉文的很少看，因为梵文我不懂，我不懂梵文啊，我懂朝鲜语和这个汉语，所以这个梵文的是对接触的少，所以就不知道了。对你的发愿文呢，很好啊，这个哪有什么不自量力的说法。那你看佛是怎么来的，那个释迦牟尼佛啊，他有个故事，他自己讲的一个故事啊，曾经他是一个非常穷的人，有一世他穷的什么都拿不出来，这个只有一个肉体，只有一个肉身啊，但是他那个是时代刚好有一个佛也叫释迦牟尼佛啊，所以他就从他那里听来说，要供养佛的话，有很大的福德哈，可以摆脱贫困，摆脱贫穷啊。所以，但是呢，他想， 他想布施又没有什么好布施的啊，所以最后是想卖了自己，想把自己给卖了啊，或者说找个什么活儿干呐、啊，赚点钱呐、啊、什么的。但是呢没有一时找不到什么像样的活儿啊，结果就一个富人来找他说他那个富人家里有人生病了，要吃药啊，但是呢需要拿人肉来做引子，药引子啊，所以想希望他啊每天从身上割的几两肉，割几两肉下来，他行不行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前世这个穷人呢就答应他了，但是呢希望他先给个7天的钱，然后先好让他去先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释迦牟尼佛。但是那个富人说呢，那个不行，那个病等不了那么久啊，我只能给你1-2天的钱吧，2天钱还是1天的钱。然后就释迦牟尼佛呢的这个前世呢，这个穷人呢就拿了这个钱，然后去供养那个释迦牟尼佛然后就在那里听了1天的法，好像听的是大般涅槃经吧，还是什么经啊？听了一段，听了一天之后呢，回去找那个富人，然后就在他家开始割肉啊，每天割跟上身上割点肉。哦，但是他在那个释迦牟尼佛那里也听的法呢，基本上都忘记了，就记住了一个简短的寄语很简短的寄语。然后呢，他就割肉的时候一直在背那个寄语，结果呢，割完肉这个身体又肉就长出来了，第二天又没事了这样连续割了7天，他又恢复了，又啥事儿没有，然后他就非常感恩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就抱怨未来他自己也要成为释迦牟尼佛名字也叫释迦牟尼佛，还有他那个世界，那个穷人所在的那个世界的也叫娑婆世界，所以这个穷人也发愿，他未来的成为的世界也叫成佛的那个世界也叫娑婆世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么来的他就是前面很久以前的一个穷人发愿要成为和那个那个世界的那个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人所以就最后我这功德圆满了，最终成为在当下我们这个世界的佛了。所以说不管你当下有多差劲这个无所谓最终都是要往这个成佛的方向努力的所以没有什么不自量力的说法有大愿就可以了。还有最后一些个问题。还有像等到极乐世界当面感谢没必要到了再说吧总之我希望你能有个好的结果吧这一世下一个问题 DWJSXWLL 打坐的时候中间松开了然后就3分钟后继续这个身体的这个作用对身体起的作用呢这个身体进入的那个双盘的状态呢不会马上会退回来的5分钟10分钟内还是会可以的所以在寺院里都是这样坐1个小时2个小时后起来走动5分钟左右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你这个当下就45分钟是比较短的所以你中间又活动个3分钟再继续来坚持30分钟这样也行不是不行。但是这个45分钟呢就稍微每天坚持增加1分钟30秒以后这样一点一点增加就可以了。咱们不要求一下子就达到那个1个小时这个也是需要几年功夫的一般人都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做到1个小时的。有下一个问题。耳根圆通法门这个第二本书里耳根圆通法门专门讲过的这个在应该是把那个重点耳根圆通是把重点放到注意力放到这个2个耳朵中间脑子里边的位置而不是这谈中这里耳根圆通是修脑子的一开始是从耳根上用的而不是直接用这个阳神的中心这个谈中开始的。这样你更抓不住位置而且你把注意力放到这里的话耳朵听的声音和注意力两个就不一样的位置都不一样所以反而会很混乱的你还是把注意力放到这个脑子里边2个耳朵中间位置这样就对了。下一个问题。阿西尼1986需要长时间服药一般慢性疾病都可以靠打坐慢慢恢复的你打坐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减少药量一点一点减少看看 啊，只要身体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的话就可以了。而且这个你吃药不仅仅是身体的依赖，你心里也在依赖。你说这个药不吃的话不行，你有这样的观念的话就很难戒药。所以你自己要坚持修行，然后对这个法、对世界还有这个业都有个正确的认知，还有最好是多做功德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多做功德，功德够了，一般的病自己也就好了。下一个问题。投胎这个事儿，一个是看自己的愿力，还有一个是看安排呀。愿力也是安排，也是都是根据你的业来做的啊。所以，不是现在说有很多人是从其他星球投胎到这里来的吗？既然星球都可以跳过去，跳到其他国家都很正常啊。这个什么混血儿，什么这个都不重要啊，人就是人啊，众生都是一样的众生啊。等投胎出来之后呢？根据自己的业，不同的业，投胎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样貌啊，不同的血统啊什么的，混血儿也算是一种。这个是都根据业来判断的啊，不是什么因为是混血儿所以怎么样啊。下一个问题，在佛法里是没有什么原型这一说的啊，所有众生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啊，都有自信，根据不同的业和习气投胎成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物种啊，死了都是一样的啊。但是中阴身状态下，人和动物的确有区别，这是一点。但是呢，这也是因为业和习气的决定的啊，并不是什么有原型这一说。那如果按照这个原型的理论，那有些动物，有些人的他原型就是那样的话，他就改变不了呗，是吧？他只能是变成那个，最后都还是回到他的原来的那个原型状态上啊，不能再往上走了嘛，是吗？但是佛法里不这么讲的啊，最终都是回到这个自信的状态里成佛啊。你要说一定要说原型的话，那佛就是我们的原型啊。那就是他以他死前的那一世的形象嘛，的天人。这个有类怎么说呢？你要升的不是很高的天界，只是欲界天的那个有人形态的那种天界的话。和我们现在肉身里多多少少有类似的地方、相似的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区别哈。下一个问题，509。打坐呕腿到哭啊，情绪翻腾啊，你是疼哭了呢，还是因为情绪那个有悲心起来了哭啊？对，你看那个《楞严经》那里也讲过，叫悲魔入体啊，它里面说是悲魔入体。如果你把这种都是算作好的状态来看的话，那就错了啊。那如果情绪翻腾，那就是情绪翻腾，那就是拿出来灭一段啊。所以过一段时间应该回归到正常状态，不要把它当做一种好的状态来看哈。所以说这个情绪过于丰富的人，他从我们修行的角度来说，他是比较境界低的啊。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还感知不到啊，自己还感知不到，因为情绪都是潜藏在里边，只有遇到事情的时候才会翻腾出来。那么打坐也可以，的确可以把一些情绪翻出来啊。如果你打坐的时候会这种莫名的感到悲伤啊什么的，这很正常啊。但是你要知道，这都是在消灭情绪的过程当中，并不是什么好事啊。当然是修行的过程该经历的，那算是好事。但是呢，光情绪这个问题，它不是什么。正确的啊，你不要认为这个情绪翻腾让自己大哭是什么圣解啊，在佛经里所说的，楞严经里所说的圣解，这么正确认为是不行的哈。下一个问题，哆啦 A 梦的百宝箱。哆啦 A 梦的百宝箱啊，这个修行早期肯定会出现一些业障啊，如果你修对了啊，反而会出现的更多吧啊。有了这个过程，那才算是真正起步了啊！如果你修行都没有什么这种事儿发生，一点事儿都没有发生，挺好的。那说不定你这个修的问题，你方法有问题啊。所以你遇到了这些个各种不顺都很正常啊，因为大部分人都这样。就看你怎么坚持了。有些人去了寺院之后就觉得这儿不舒服，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和佛法没有什么缘分啊，然后就放弃了啊。这就是那些个冤亲债主们想要的嘛。所以还是坚持修行是对的。还有准提咒或者大悲咒啊，这个准提菩萨 有的说法是也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也有的说法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所以你怎么看都可以，不管哪个咒，你只要知道这念咒的原理啊，念咒是连接它背后的大神啊，你认为准提咒是释迦牟尼佛的咒，那就等于是和跟着释迦牟尼佛修，你认为准提菩萨是观音菩萨的化身，那和大悲咒也是一样的，你怎么认为都可以的。如果你是发愿去往生极乐世界的，一心去往生极乐世界的，那尽量修一些净土法门吧，大悲咒算是净土法门咒啊，这样更容易产生感应吧，更适合修净土的人。下一个问题，HFFHI，杂毁佛像啊，烧毁经典，这个，它的确是造大恶业，的确有果报哦，但是要不要下地狱，这个是根据所有的业一起来看的啊，他所有的业，他的动机啊什么的，受到的影响啊，被他这种行为有多少人受了影响等等，这些都拿来综合来看的，当然这个下命令的人肯定是，果报更大。而是照做的人跟着做的人，同样也有果报的。至于，我不敢说他肯定会下地狱这样的段论的，因为我没见过这样的人所以我不知道。下一个问题，这么大的事情应该是剧本之内的吧？这个剧本呢，你要说大剧本，一个文明的大剧本呢，那在这里边这种事都属于小事哈，这个过。整个世界都是由几个大宗教互相斗争来的啊，这个也这是大剧本里的一个基本上是主线吧就是从我们修佛的人来看的话，这个剧本的主线就是怎么把人引导他信佛把不信佛的人引导过来，让他们信佛，然后信佛的人呢，怎么把他们引导成为阿罗汉的境界这是大的主线至于不信佛的人，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世界就是打打杀杀来的。所以，也不以各种理由，尤其是宗教理由来互相争斗、互相杀戮什么战争这是个常态吧。所以这算是大剧本里的写好的，但是从个人的层面上看，这个过激的行为有些是注定的，都在命运里写好的有些呢是随机性的就是盲从于一些人，然后就。跟着做了一些坏事这是有他的决策权的他要做还是不做，他是有这个自由的，并不是全部都载写在剧本里的。至于下不下地狱，我不好说下一个问题，罪日，阴间，我们这民间的说，阴间是民间的说法，鬼道是从印度佛教里来的佛教里来的时候称之为鬼道。阴间是我们这个民间的说法，在我们这个中国的民间里，就是鬼道和地狱这么分的然后畜生，然后上边呢也没有什么修罗就是天人，神仙吧在中国是只管叫神仙那在阴间呢，也就是这在佛教里来说是应该算是恶鬼道，恶鬼道的确也有工作的也有商店，也有夫妻，也有市场什么都有但是呢，那边的工作和我们这个不一样不是按照工作来肯定能得到报酬的，而是因为一种受报一种受报，所以工作的多了，但是得不到什么相应的报酬，所以一直处在那种很饥渴的状态，也处在这种很痛苦的状态，甚至有工作的人反而比没有工作的人要少得多没有工作，大部分人这都是处在那种痛苦的状态的，只在受苦，只有在受苦。有工作反而是在那里，反而算是幸福的事情。下一个问题，兼受益而不悔。化身佛和报身，化身报身，从我们凡夫的角度是根本没有办法分辨的人家造出来的像就是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就看上去就是报身或者化身，就是没有办法分辨。所以在大乘佛教里认为是，佛就是化身的但是小乘里认为是佛是报身这个就只能这样说了你从佛的境界来说的话，报身是，成为报身的概率比较小因为他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业，但是他这一生承受的业的那个种类什么程度看， 好像离佛好像挺远的啊，看上去啊，从叶的角度来看它是这样的，因为比它叶更少的人也出现过啊，像某位菩萨啊，因为他已经没有了杀业，有人想杀他都杀不死他啊。但是呢，释迦牟尼佛虽然是没有被杀死，但是有人想伤害他的时候，他还是照样受到伤害啊。所以啊，这个他是不是报身啊什么？化身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你等你自己成为菩萨的境界的时候再去看看吧。为什么叫化身呢？就化去化现的呗，什么样子都可以化现，什么事儿都可以化现都行上来，所以这个入胎啊、涅槃啊，这个整个过程都可以化现，都可以像演戏一样演给你看呢。但是他和那个业，他就没有带出业来啊，所以叫化身嘛。反正我们是没有办法分辨的。从我们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只知道啊，这个佛是才从佛菩萨的境界里是可以随意改变这个世界的一些状况，也可以投胎，也可以用化身啊，这样知道就可以了。贴吧就回答到这里。